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网师父评语文章《不得不防》，此文为明慧编辑部文章，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日，师父于2025年12月2日为该文作评语。最近有一些想给神韵捐钱的学员，通过网络搜寻到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可以给神韵捐钱赞助的网站，这些网站索取捐款人的个人信息、银行账号或信用卡账号，并且收了捐款。神韵没有授权给任何网站、公司或团体替神韵接受捐款，神韵也没有从这些网站收到过任何讯息或捐款。请大家不要再往这些网站捐款。神韵办公室，2025年12月2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善待迫害过我的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1日。我出生在50年代的一个小镇里，我小的时候经常做着同样一个梦，我在空中一下就掉到了一个小河旁边的泥沟里，就是我出生的那个地方。大约是1998年腊月28、29那天，我们一家三口人打出租车回老家过年。天已傍晚，车开得非常快，在一个急转弯处，车一下子就掉到路旁的深沟里，底下就是河，但是车竟然被一棵大树挡住了，车立起来了，就没滚到河里。我们和司机四个人都爬出来了，人只是受了轻伤，后来听说车被摔坏了。1998年6月份，我得法了，才知道原来师尊生生世世都在看着、保护着我们。练功不长时间，我身体所有的疾病都好了，走路轻飘飘的，总带着小跑，像有人推我一样。28年了，除被中共迫害绝食时被绑在床上强行打过几次针外，我从没吃过一片药，打过一次针。在20多年的修炼中，我经历了太多太多，在这里举几例善待众生的事。一、善待给我毁容的警察。2000年初，我被非法劳教，在那个臭名昭著的劳教所，因为我绝不转化，遭到酷刑折磨。一次，狱警队长用两根电棍电我，一根电棍放在我脸上不动，一根电我全身。电棍放着火花，同时发出嘶嘶的声音，电了我很长时间。当时我痛苦难忍，但没吭一声，我知道是师父为我承受了，不然一般人是承受不了了。后来他害怕了，用电棍狠狠打了我两下，喊：快来人呐，把他弄走。我当时已被毁容，脸肿得老高，眼睛只剩一条缝， 身上也都是伤。第二天早上，电我的狱警队长把我叫到走廊，我没有仇恨，面带微笑。他说，你都这样了，还能笑得出来？后来听人说，甘狱警队长说，对我这样是他心灵上一次最大的创伤。我想可能是我的善解体了控制他的邪魔，因邪恶的东西是惧怕真善忍的。后来我正念走出魔窟。2003年，我给他写了一封劝善信。我说，时间好快呀，一晃一年多了，但我从没忘记过你。你当时虽然对我很凶，但我从来没有恨过你。我写了文革后793名警察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写了秦桧永远跪在岳飞的脚下等等很多真相。最后写道，希望你能明白真相，为你和家人选择好的未来。我真心的希望他改邪归正。二，善待监控我的劳教人员。在劳教所里，不转化的学员都被安排专门犯人包夹监控，两人挤一张小床。被安排包夹我的这个人，狱警说他会点五把式，不知是真的还是恐吓我。开始他不了解法轮功，对我监控是很严。我晚上起来练功，他就按倒我。结果有一天他腿疼得不能走路了，疼得直哭。我背着他到卫生所，他不能上厕所，就用盆在室内便，我就给他倒。我们两人挤一张小床，我在里边，为了给他多让点地方，我背紧贴着墙，冷天时后背冰冷的，我处处体贴他。他是个从小被父母送人的孩子，没有亲人，也没人接见他，所以他的费用我都给除。夏天换季给他买裤子。后来劳教所搬新楼，他被安排挨着我，自己一张床了。当时我把我床上铺的给了他，他铺的挺厚，我只留一个薄薄的褥子，睡觉身下很凉。渐渐的，他想了解法轮功，他说我就像他的妈妈一样，还跟着我学红银。有一次我写信揭露劳教所对我和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写了两封，给劳教局写一封，当时他马上到期了。他说，你交给我，我出去给你邮。我看到他确实明白真相了，在那个环境出去的人都要把关检查的，一般人是不敢带着东西的。我考虑他的安全，没有给他带。他说，你哪天生日，到时我给你送个大蛋糕。我没有告诉他。后来我把这两封信交给了劳教所所长。他出去后不长时间，我也走出了魔窟，就失去了联系。我时时地想起他，真心地期望他能走到大法中来。三，善待看守所迫害我的人。2003年，我到农村发真相资料遭人恶告，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我所在的监室有20多人，就我一个法轮功学员。我晚上练功，看守所不准。我和狱警所长讲了我们只是信仰真善忍，就遭到种种迫害。他们说，上边有规定，我们只是奉命行事，到我这儿就得遵守制度。我绝食抗议，要求无罪释放。第三天，狱警指使犯人对我野蛮灌食，7、8个人按着我，掐着我的鼻子，用勺子撬开嘴，压住舌头，我不咽，有时呛到鼻子里，痛苦不堪。我的脸、鼻子、嘴都被掐坏了，两腮肿得很高，非常痛苦。第五天，号长说所长发令了，我再不吃饭，全市的人都得陪着罚坐，不准休息，不准放风。以此来挑起矛盾，让犯人加大力度给我施压。第六天，我被罚站了一天一宿，也不准动，不让睡觉。犯人们一生气就打我，我被打得头昏眼花。后来他们给我下胃管，加重迫害，加之不让睡觉，我倒在地上，他们说我是装的， 白天晚上看着不让拔管，我偷偷拔掉管子，看班的人说我欺负他，就开始打我。因为我继续绝食抗议，一天看守所正副所长都来见我，我告诉他们信仰无罪，我们只是要修炼真善忍，迫害修炼的人是有罪的，每个人都得在大法中摆放位置。见面后，他们对法轮功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一天，一个值班科长到监室查岗，我在外边坐着，没有坐板。他说：“你怎么不坐板？”我笑了笑，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就说：“你就是那个练法轮功的吧？你不用动，你坐哪儿都行啊。”那些犯人开始虽然对我很凶，但我心里对他们没有一丝恨意，因为我知道他们都是被谎言蒙蔽的人。看守所天天放的都是那些假新闻，我忍着极大的痛苦善待他们，告诉他们大法教人向善的法理。他们说：“你这个人还真是好，你们学大法的真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后来他们对我都很好。有一个刑事犯嫌疑人，他说他吃了很多头发，不想活了。我给他讲大法真相，告诉他不能自杀，我处处照顾他。他没有衣服，我就把我的衣服给他。渐渐的，他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对我像亲人一样，说要跟我学大法。到了第11天，派出所来接我，他拽着我不让我走。这时狱警过来说：“法轮大法真是真善忍，我今天真正体验到了，其实你们讲真相没有错。”他在走廊大声喊：“某某，你被释放了。”这次警察本来要对我非法劳教2年，在师尊的保护下，劳教所坚决拒收，我又一次免遭迫害。四，善待绑架我的派出所所长。2003年6月30日，我和妹妹到农村边发真相资料，几乎家家都发到了。我们在回去的路上，因遭人恶告被派出所警察绑架。当天，派出所警察把610的人也找去了。610的人一见我们就说：“练法轮功的人都面善。”我们被关押在看守所第11天时，派出所所长带两个警察来，要把我们劫持到劳教所。看守所的人替我们说话，他说没办法，他们是被举报的。到了劳教所，我俩体检因不合格被劳教所拒收。当时这个所长跟劳教所人大喊：“共产党这活没法干了。”然后在我们姐俩面前说：“你们以后随便发吧，别弄到我跟前就行。”他是在说气话，因为我们俩的事他们花着钱，这下又白折腾了。回城到市里后，所长要下车了，他告诉两个警察把我俩送回家。回家后看到大法书和师父法像都被抄走，我到派出所去要，他们说所长今天没上班。后来他们说书已交上去了。过一段时间，我写了一封真相信给所长送去，所长一见是我很吃惊：“你怎么又来了？”我微笑着说：“我对你没有恶意，只为你了解法轮功真相，我给你写了一封信，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交给你看一看。”他的表情放松下来，态度有了转变，接过那份打印的资料说：“这个我就不看了。”然后看完了我亲笔写的信，说：“你要来度化我，你走吧，我们还正开会。”后来那个所长调离了那个派出所。五，善待每一个警察。一天下午，我正在资料点看电脑，听到有人在开房门，我以为是自家人回来了，就开门去看看，结果好几个警察闯进来，把资料点洗劫一空，我被绑架到派出所。这个派出所近些年迫害法轮功学员很严重，但是我对他们没有任何恨心和怕意。此时我心里最痛心的是我把警察放进来，让他们犯了罪，损失了资料点。 这些警察大多都是三四十岁年轻的警察，和我的孩子一般大。我看着这些被邪党蒙蔽利用的可怜的年轻人，心里很难受。他们对我也没有恶意。一个警察说，大爷，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我说是高中。他说，那个时候的高中就不简单了。因为我在派出所都善意地对待每一个警察，看出他对我很信任。他说，网上说我是恶警，其实我挺善良的。我劝他三退保平安，他和另一警察同意三退。我在派出所被关押一天一宿后，被拉到医院体检，跟去好几个警察。派出所副所长问我为什么会有人类，可能是他在我电脑上看到的。我给他们讲为什么会有人类的真相。到医院检查，身体不合格，看守所拒收。第二天警察说，你也不会签字，就不用签了，监视居住15天，把你送回去。像你这种情况，看守所是不能收了，只能在外边走程序了。回住处两天后，我想我得离开这里，不能让他们走程序，让警察再继续犯罪。我去了其他地方。回来后我反思，这次我没给警察讲好真相，因平时忽略用法律讲真相，很多警察是不了解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这些法律的，他们是想了解真相的。虽然这次没做好，但我发出真念，善待救度这次我所接触见到的所有警察，让他们了解法轮功真相，开启他们的善念，解体另外空间一切干扰他们了解真相的邪恶因素，退出党团队组织，走过大劫。虽然我还在磨难中，在几乎失去一切中，我不忘为他们发正念。有时发正念时，不自觉地泪流满面。我想，可能是内在本性那一面流出的慈悲众生的泪吧。师父在经文惊醒中说，慈悲在常人社会中表现出来就是善意与爱心，能做到对谁都慈悲，对谁都有爱心，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特别是做什么事都能本着慈悲众生的心做，就更难。可是大法徒就一定要做到，修炼有过程，新学员现在做不到，修炼中慢慢就一定要做到。老学员现在就要这样做，这是你的历史使命决定的，是神圣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必须做到的。在大法中修炼28年，是慈悲的师尊把我这样一个满身业力、一身业债、满脑子都是共产党的假恶斗、扭曲了的心灵的人救度，用宇宙大法真善忍净化了心灵，给了弟子新的生命。弟子无以回报，唯有修好自己，努力修成完全为他的生命，完成使命，助师救人。因为有师父，才有今天宇宙大穷的存在；因为有师父，才有无尽生命的重生。师父在世间正法度人，吃了无尽的苦，却不要弟子一分钱，只要我们那颗向善的心。我们的师父给予了弟子所有，弟子却没供养过师父一分钱，感恩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瑞典语学习过程中感受师父的慈悲，作者瑞典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30日。我从今年4月开始再次上语言学校学习瑞典语，我要读完低级的课程就毕业了，就可以用瑞典语正常工作和生活了。
我几年之前读完了 C 级课程，刚升到 D 级就出去工作了，所以这次回到学校，按规定要接着读 D 级。因为我在工作中一直用英语，几年下来，以前学的瑞典语已经忘了很多，所以在上课时，老师讲的大部分我都听不懂。有朋友说，按我的水平，读 C 比较合适，劝我找校长再争取一下。我意识到作为修炼人，我的路是师父安排的。如果学校安排我进低班，那就一定有我能走通的路。何况早一点学好语言，早一点融入当地社会，对工作生活都更有好处。我就随其自然了。我在低班读了两周，还是很难跟上，连刚刚从 C 班升上来的同学水平都明显比我高，我感到压力很大。一天我在背法时，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我可以试试背课文，这样单词、语法、句型就全都背进去了。我明白这是师父的提示，但难度很大。好在我这两年在抽时间背转法轮，记忆力明显比以前有很大提升，于是我就开始背课文。才背了一周，就碰上模拟考试。在写作考试中，我用到了课文里的句子，大幅提高了作文的水平。老师说我的写作很好，可以不用练了，专注于其他科目就可以了。除了写作，我的阅读成绩也合格了，只剩听力和口语没及格，这让我信心倍增。老师安排我在8月中旬参加国家考试。6月10日，妻子同修告诉我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我8月的考试通过了。我知道这是师父慈悲，给我做了最好的安排，并通过妻子告诉我，给我信心和鼓励。同时我也知道要走到那一步，一定要付出很大的努力。首先是听力，我需要有针对性的练习。我用 ChatGPT 找到了一套听力测试的音频，但没有问题和答案，所以如果听错了是没法纠正的。但它的难度正是我想要的，于是我决定用它来练习听写。开始几篇容易，但到后来就越来越难了，只能听懂很少的单词，而且连不成句子，更猜不出整个的意思。正好儿子这几天有空，我就请他来帮我听，结果他听出来的内容让我很受打击，因为里面有很多我完全没有学过的生词和语法，这是在正规课文里见不到的，只在口语中才用，所以无论我怎么听也不可能听出正确的意思。儿子说我的单词量不够，如果要补单词量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一下子我感觉八月过关的目标是那么遥不可及。但是当我冷静下来，一个声音告诉我，差距没有那么大，我需要的是熟悉这类对话常用的表达方式，常用的词，多听多背就可以赶上来。但是我不能每次都叫儿子来听，他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正当我打算另寻出路的时候，儿子竟然在网上一个深僻的角落找到了这些听力材料的文档，这简直就是大海捞针啊，真是奇迹。果然在对照文档反复听了几篇之后，我渐渐有了感觉，再听后边的题就轻松多了。由此我的听力水平明显提高了一个档次。我前面还有一道最大的难关，口语。我把口语放在七月底才开始练习，是因为我实在不愿面对它。我可以把要说的内容写得很好，但却说不出来。一紧张，脑子里是一片空白，不断纠结，这样说，时态对不对？那样说，结构对不对？所以说出来是一字一顿的。当听的人露出困惑的表情，我就会更紧张。正因为这样，我就很少找人练口语。考试一天天逼近，我也知道我必须突破这个难关。我向内找， 到底是什么造成的？我说中文可以侃侃而谈个把小时不停，但到瑞典语为什么就判若两人呢？我到底怕什么呢？怕发音不准，别人听不懂，怕用词错误，怕语法错误。其实说到底是怕丢面子，特别是不想在家人面前丢面子，怕他们说学了那么久，口语还那么差。我想起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将来说不定就在你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叫人给你两个嘴巴子。我最怕丢面子的人是谁？家里人，特别是孩子。哪一个父亲都希望得到孩子的尊重，都不希望在孩子面前丢丑，但是这个好面子的心迟早要修掉。换句话说，这个丑早晚要丢一次。那么与其拖到最后什么事都耽误了，还不如现在就面对他。而且儿子也是同修，我如果不把他当成儿子看待，当成同修是什么样呢？同修不会挑剔我语言水平如何，只会看我执着心的多少，看我对待执着心的态度，是掩盖还是勇敢地去掉它。而且儿子的语言水平比语言学校的老师还高，我面对老师的时候会怕丢面子吗？不会，因为他们就是帮我纠正错误的。那么把儿子当成老师，虚心向他请教，有什么丢面子的呢？这个问题想清楚了，我就约儿子当天晚上开始练口语，而且直接就模拟考试的场景。约定之后，我心里反而轻松了，反正没有退路了，就认真准备吧。我看了一下在网上找到的口语话题，发现没有普遍性。我需要一些有普遍性的话题，而且要覆盖各种常见的场景。我一边想着，一边随手从资料堆中抽出一份学校发的学习材料，仔细一看，竟然是一份口语测试问题列表，涵盖了几乎所有常见的话题，而且里边还有提示回答问题的各种角度。这么巧吗？这正是我想要的，我竟然都不记得有这样一份材料，可能是哪一次发的材料，我没注意看就放在资料夹里了。而在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又奇妙地出现了。我只有默默地谢谢师父。晚上与儿子练习口语时，我依然是一字一顿，有时甚至会卡半分钟，说不出一个字。但和以前不同，这次我没有了怕丢面子的顾虑，也就没有了急躁和紧张。我心里很稳，一个声音告诉我，初期一定会是这样。这是在打基础，建立语言输出的模型，等基础打好后，速度就会加快的。一周之后，果然我的口语速度开始提高。到考试前，我的家人都说我的口语水平提高非常快，对我通过考试很有信心。到正式考试时，我面对考官从容发挥，真的顺利通过了考试。考试结束了，我收获的绝不仅仅是一个毕业证，更重要的是一段宝贵的修炼历程和从中悟道的法理。回顾这段经历，我破除了一个观念，我一直是一个很喜欢计划的人，如果没有计划，我就心里不踏实。但是作为修炼人，有些事是不能有了完备的计划再去做的。比如这次，我在开始时只是有一个愿望，基础很差，手里没资源，更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在我遇到挫折和挑战时，师父会给我鼓励，比如模拟考、梦的提示。当我遇到瓶颈，突破不了时，又会有帮助从天而降，如学习材料的突然出现，儿子的帮助，是师父给我安排了最好的结果，并引领我一步一步实现它，这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计划出来的，只有师父才能做到。我从中悟到，在这个过程中，资源多少、基础如何，甚至是学习条件，这些常人做计划必须考虑的因素， 对于修炼人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只有对师父的信心和向着目标努力的行动才是最重要的。当信心坚定又足够努力时，神迹才会显现。我想这个收获对于我今后的修炼、讲真相以及工作和生活都有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修炼人，如何面对困难，如何做计划，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以及如何对待成功与失败，都和常人有本质上的不同。以上是我的一点心得，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日本法会发言稿，本章的题目是在师父安排的路上领悟珍惜二字，作者在日越南大法弟子。本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4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借此日本法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若有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一，苦心寻师得大法。进入大学时，我开始寻找能解答人生目的的书籍和资料。有一天，我读到《西行漫记》这本书，书中记录了一支由英国皇家科学学会顶尖专家组成的科学考察队前往印度研究玄学和人类超自然能力的真实经历。然而他们从一位修行者那里得到的答案是，人生的目的是修炼。最终一些队员决定放弃一切，留在印度修行。我震惊于这个答案，那我必须修炼，但如何修炼？谁能指引我真正的修炼之路？于是我开始阅读关于西藏修炼的故事，决心要找到一位能指导我修炼的师父，就像那些科学家所做的决定一样。之后我探索修炼知识，在网上搜索，买来修炼相关的书籍阅读，但始终不知如何修炼，内心痛苦不堪，无法向任何人倾诉。我还曾到寺庙跪在如来佛像前，祈求能遇到真正的师父指引修炼，带我去西藏修行。我不断自问，师父您是谁？请指引我真正的修炼之路，再苦我也能承受，哪怕不吃不喝也无妨，只求能遇到师父，得到您的指引。尽管内心无助和痛苦，但我始终坚信我的师父在某个地方正聆听我的心声，知道我在寻找他，只是等待时机，我一定能遇到真正的师父。当时我甚至觉得继续读大学已无意义，决定退学。然而在办理手续时，到了校长签字的最后一步，未能得到签字，最终决定一边继续学业，一边寻找修炼之路，绝不放弃。有一天，我从一位有共同兴趣的陌生朋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一篇文章中，看到标题为人这一生不读转法轮枉为人的文章链接，感觉或许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修炼法门。于是我试着询问那位分享文章的朋友关于这个修炼法门的情况，他发给我转法轮的电子书链接，并告诉我
还有练功的内容。读转法轮时，我如醍醐灌顶，内心震撼，那些内容深邃无比，是我从未听闻的。我当即决定询问附近的练功点。联系上后，2016年5月3日清晨，我来到练功点。同修教我练功，并参加了集体学法。2周后，我阅读了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边读边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泪水止不住地流。后来我睡着了，梦中见到我被带到了一个高耸的城堡，来到顶层，遇到三个人，他们带我走向一片美丽时空，随后领我进入一个房间，里面供奉着师父的照片，那是台湾学员用拼图组成的师父画像。他们还给我看了一份契约名单，上面用大写字母清楚写着我的名字，旁边还有其他名字。醒来后，我提醒自己要精进修炼，兑现事前神圣誓约。通过学法，我很快明白了大法弟子的使命是做好三件事。内心立刻想到，我要做师父的弟子，现在还不会发正念和讲真相，我必须立刻做好三件事。于是我迅速参与了征集素江签名，帮助想学法的人，并开始学习发正念。一次发正念时，我睁开眼，惊讶地看到对面墙上浮现出红色的文字，上面是汉字，下面是日文的平假名。文字真实清晰地显现了一段时间，但我完全看不懂，因为这两种语言我都不懂。后来我才明白，这是预示我将要去日本的事。一段时间后，我被提议担任一个新练功点的辅导员。在同修的交流中，我明白了，修炼不仅要考虑自己，还要为整体环境共同提高着想。有一天，父亲建议我去日本三年再回国，我觉得当时的环境很好，便坚决不同意。后来我做了一个梦，弟弟对我大声喊道：姐姐，你在干什么？还不快去日本，赶快去啊！说完，他拉着我的手，带我上了去日本的火车。醒来后，我回想发正念时看到汉字和日文平假名，到这个梦，是否是师父点化我去日本？但我心中仍不确定，便抱定正念，我只遵从师父的安排，是师父的安排我才会去，若非师父的安排，手续就不会成功。最终，日本的手续顺利办妥，我开始了在全新环境中的修炼之旅，充满艰辛却无比珍贵。二，在日本的修炼。一，与同修共建每日练功点。来到日本后，住在九州熊本，刚到时非常失落，因为这里没有集体修炼环境，三件事只能在网上做，与我得法的地方完全不同。一天，我下定决心，根据法轮大法网站上的信息，前往最近的练功点寻找同修。到了目的地时，天已全黑，却发现没有人。问了才知道，那个练功点不是定期活动。最终深夜才回到家，没能遇到同修，只好独自在附近公园练功。线上学法，并与同修一起创建了在日越南同修的联系群，形成整体。我在越南有很多练功点，有些地方甚至每天有早中晚练功。我想在日本也开设更多每日练功点。首先，我们创建了群组，组织集体学法和交流，建立了社交媒体，与同修一起联系在日越南学员。 同时提供信息交流平台，让各地越南同修来到日本时能快速联系和融入。目前在日越南学员群体日益壮大。有一天，我去参加日语能力考试，突然看到一群人似乎在练第二套功法，旁边好像还写着法轮功汉字的横幅。我喜出望外，便立刻下车走近，果然是我们的同修，我感到无比幸福，就像口渴之人找到水源，简直像做梦一样。从那以后，周末我都去练功点练功，并和大家一起坐车前往真相点征集素香签名。结束后，大家又一起坐车返回。途中交流轮到我时，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泣，是因为太令我感动，能遇到同修，那种珍惜的感受无法言表，这正是我来到日本之后一直渴望实现的。后来我需要换新签证，便来到关东地区，这里有更多同修，在这里与同修共同建立每日新练功点。我们现在的练功点真是师父的安排，让我能留在这里与同修一起发展练功点，呼吁大家每天一起出来练功。在师父的加持与护佑下，以及同修的正念，我们的练功点得以悬挂介绍大法的横幅，练功点逐渐成熟，成员来自不同国家，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后来我申请将练功点登记在法轮大法网站上，不久后明慧网的同修联系我们，刊登了介绍我们新练功点的文章，从此更多有缘的学员找到我们。我们从日本时间凌晨4点20分开始练功，第二套功法练一小时，从第一到第五套功法练完之后，正好是全球发正念的时间，之后就在那里集体学法，风雨无阻，同修们都尽量坚持，因为即使下雨，公园也有可练功的地方。在周末，为了让一般民众更容易接触到大法，也让其他一些学员能参与，有部分同修负责安排一个较晚时段的练功。我们练功时，有人询问功法，有人加入一起练，有人拍照，周围的人都知道我们在练法轮功，特别是辖区巡逻警察 K 队长曾来探访，他经常从我们练功的地方经过。第一次见面时， K 队长给了我名片，并说如果中共捣乱可以联系他。 K 队长还帮我联系了允许在公园外发放资料的部门，收下了我赠送的转法轮和法轮功书籍，平时有事也会来询问我们的活动是否顺利。有一次 K 队长说如果有机会，他会来请大家教他练法轮功。我现在的工作是正实法最好的地方，生活和修炼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顺利。二，珍惜职场环境。在熊本的一段深刻教训让我在日本常任社会中成长。那时我在职场未能很好的正实法，我曾极端的认为不必学日语，觉得学日语浪费时间，会影响做项目和日常修炼。我在日本工作，但只是与越南团队一起，生活也与越南人同住，做大法项目也只涉及越南语，别人只是觉得我善良，我在工作中只是尽责而已，没能融入常任环境，无法与人亲近交谈。我错过了认真学日语的机会， 总是感到无力，无法向更多的日本人讲真相，内心对日本众生感到愧疚。在熊本三年工作结束之后，我才认识到这个错误，并在搬到关东的新环境后改正。新工作周围只有日本人，我必须学习日语。师父安排的每个工作环境都在一步步教我如何融入日本社会，进而在长任中更成熟的修炼。最初我在神奈川工作，同事教我日语，帮助我适应新工作。我的工作是养老院的护理员，这份工作需要很大的忍耐和吃苦，但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很快适应了。得益于修炼大法，我工作时没有身体上的疼痛问题，而周围的常任同事普遍腰酸腿疼，身体疲惫不堪。大法真是超常。那年的圣诞节，我自己准备了圣诞裙，穿着去养老院表演一首关于母子情的越南语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歌词讲述母亲以真善忍教导孩子。我准备好音乐，将歌词翻译成日语印在纸上，分发给老人们，让他们明白我用越南语唱的内容。老人家们都很感动，有位老人哭了许久才停下来。这是我第一次自己编排面向众人表演节目。师父引导我如何在日本众生面前以最亲近的方式表演大法节目。大约两年之后，我转到千叶的养老院工作，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主动与人交流。我的日语突飞猛进，能更轻松地与同修沟通，一起做正实大法的工作。同时在职场正实法，与更多日本人结缘。尤其是那年的圣诞节，我有机会在千叶养老院表演腰鼓。每首腰鼓曲都有其独特含义，从展现大法美好到揭露迫害真相。表演前后，我结合图片和视频，在养老院的大电视屏幕上介绍腰鼓的意义以及全球大法游行画面，使节目更精彩，更易于让人了解真相，给现场的员工和老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多人跟着鼓点鼓掌，还有的员工上台与我一起在法轮大法音乐中起舞。我的经理也说太棒了。一年后，我来到了现在的住处，与大家一起发展练功点。得益于师父的安排，相关手续很快办妥，我得以在东京工作，靠近我们现在的练功点。在这里，我的日语和工作能力已无需过多担忧，因为有了之前两家养老院的经验。进入新职场之后，我通过边工作边聊天快速融入，大家都很友善，尊重我这个外国人。我很快被安排做日本员工的主持工作，受到上司的信任，夸我比一些日本同事更负责，做得更好。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位养老院的声乐老师，他说我很阳光，经常主动与我交谈，交换了联系方式。我告诉他，因为我修炼法轮功才这样，并送给他大法简介资料，分享我常在活动中表演腰鼓。他经常邀请我为院里的老人表演腰鼓，他会召集老人们来看我表演，大家围着我鼓掌，跟着鼓点打拍子。有一次，他还邀请我在老人们的午休时间教他们练法轮功。我带领老人和员工在练功音乐中从第一套到第五套功法练习，大家都认真跟着学。之后我播放神韵作品的视频，在大电视屏幕上给老人们看神韵的部分节目。由于工作繁忙，人员不足时很难有这样的机会， 但得益于师父的安排，那段时间我能抽出时间与老人们互动，介绍大法。我还将明慧报纸带到职场，给能阅读的老人阅读。在养老院的年度节庆活动中，院方为我安排了和服，声乐老师为我化妆，其他员工准备了音响设备，一切仿佛是安排好的。我顺利在一楼到三楼为全体员工和老人表演腰鼓。大约有100人聚集参加节庆活动，他们聆听了大法音乐，活动气氛充满意义又热闹非凡。有一天，职场上出现了一本介绍当年神韵的杂志，我从未见过这种杂志，也不知道是谁带来的。我借此机会邀请一位护士与我们夫妇一起去看神韵，他欣然同意，并建议再邀请另一位护士恩一起去。两位日本护士买票与我们夫妇同去看神韵，其中护士恩住在我练功点的附近，他读了法轮功书籍，并在我介绍下来到练功点。他常向其他员工和护士分享他第一次到练功点练功后身体被净化的感受。看完神韵回来的路上，护士恩在电车上对我丈夫说，我到养老院后如何带来正能量，改变大家的态度。那天他正对一位员工发脾气，但我来打招呼后，他突然觉得自己不该发脾气，也不想再发脾气了。他说，我就像大家的女儿或孙女。听到这些，我反思自己，最近在职场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受到常人物质的干扰，变得不够有活力，不像护士恩说的刚来时那样。大法弟子的正能量能极大改善常人环境，如果我不修好自己，反而被环境影响，不仅无法改善环境，还可能被不良物质影响，变得不好而不自知。三，珍惜与丈夫及公婆的缘分。我的丈夫是韩国同修，我们结婚之后，两个人的修炼环境比独自修炼好很多。夫妻同心配合时，正是我们向公婆正实法的好机会。我的公公身体较弱，之前邀请公婆看神韵从未成功，他们对真相仍不明白，因为婆婆信任一位寺庙僧人说的全是中共那一套说辞，导致讲真相至今未果。我不懂韩语，怎能让公婆明白真相？一天，一位学员在越南学员神韵交流群中分享去韩国旅游并看神韵的信息，我便邀请我的父母去韩国旅游看神韵，顺便与公婆见面。由于父母随旅游团难以单独见面，最方便的团聚方式是在神韵演出时见面，因此公婆同意去看神韵，以便与我父母见面。我们夫妇安排休假，订好神韵票和机票，但我的签证未能及时办理，无法同去。于是我们请婆婆邀请她姐姐代替我去看神韵。姨妈她之前拒绝看神韵，因我父母在场，姨妈同意了。在神韵演出前后，我持续学法发正念，祈求大家有完美的观赏体验，明白真相。最终两家人和姨妈顺利观赏神韵，整个过程无障碍。婆婆称赞演出精彩，公公鼓掌说很棒。姨妈说，感谢上天，今天看到如此精彩的演出，这真是真实纯粹的表演。我的父母也分享了他们的深刻感受。这次父母去韩国邀请公婆看神韵是救人的大事，定会有美好未来。之后，丈夫做了一个梦，在一座韩国古代宫殿中，人们像在庆祝宴会， 公婆在师父面前敬献贡品给师父。一个月后，公婆因听说日本将有大地震海啸，坚持让我们回韩国。我们听从，认为这是引导公公练法轮功的机会，而非避难。到达韩国后，我们努力加强发正念，寻找机会请公公练法轮功。一天，我们在客厅发正念，婆婆看见后说，教你爸练法轮功的动功，别光坐着打坐。于是我们邀请公公一起练功，婆婆也加入了。在韩国的一周时间，不足以教完五套功法，但丈夫买了大法书送给公公阅读。我第一次去韩国夫家时，婆婆的弟媳也是越南人，私下对我说，你能嫁进这个家庭，前世一定修得很好。一个常人能说出这话，我相信绝非戏言。巧合的是，今天分享这篇交流正好是我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我更加珍惜今生与丈夫及夫家的缘分。弟子感恩师父，感谢各位同修，何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